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了。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早餐到底该怎么吃。早餐不许喝粥，早餐要喝牛奶，早餐应该怎么吃呢？早餐作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其作用绝不仅是填饱肚子。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中建议，早餐应该提供全天 25% 到 30% 的能量。粥里缺乏优质蛋白质和植物中的维生素，让孩子喝一大碗粥，肚子就没有空间再吃鸡蛋、蔬菜、牛奶和肉类了。控制喝粥的量，多留点空间吃肉、蛋、奶和蔬菜这些更为丰富的食物。所以说，合格的早餐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富含蛋白质食物，强调充足的牛奶和鸡蛋。这类食物容易消化吸收，增强机体免疫力。日常早餐可以鸡蛋一个，牛奶200至250毫升。如果牛奶不耐受，可以选择酸奶。另外，豆类、豆浆、豆腐脑等和肉类也是不错的选择。早餐最好是奶类、蛋类、豆类、肉类中的两种。奶类不仅提供蛋白质，还是钙的重要来源，能够促进骨骼健康。第二，是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同时，主食也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在中国的家庭当中，早餐主要通常是粥。其实，碳水化合物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包子、面条、红薯等等。日常注意粗细结合，主食控制在80到100克。建议多吃粗粮，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可以选择杂粮粥、燕麦片、豆包、全麦面包、红薯、玉米等食物。第三是新鲜的蔬果，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在早餐里吃蔬菜水果的习惯。有研究显示，早晨摄入维生素可以使人精神饱满，蔬菜水果不仅能为机体提供维生素，还可以提供膳食纤维和矿物质。新鲜果蔬至少二选一，摄入量为150到200克比较适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平均每天不重复的食物种类数量达到12种以上，按一日三餐分配，早餐至少摄入4到5种食物。另外建议每周2到3天适当增加坚果类，不仅可以补充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和磷脂，有助于机体合成胆碱，促进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另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大家关注。首先，含乳饮料不等于奶制品，建议孩子早餐喝一瓶纯牛奶。市场上销售早餐奶、核桃奶等其实都是含乳饮料，主要成分是水，另外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糖分。 营养摄入呢会大打折扣。其中例如100克牛奶中含有 3.0 克蛋白质，而100克乳酸饮料中仅含有 0.9 克蛋白质。辨别可以看包装，含有饮料、饮品、含乳饮料等一律不是纯牛奶。当然也可以看一看蛋白质含量。国家标准规定，蛋白质含量低于 2.9 个百分点的牛奶就不是纯牛奶。再者是果汁不等于水果。市面上销售果汁不仅添加防腐剂，关键含糖量高，对身体健康有害。自家榨的果汁与水果相比，营养成分会大大损耗。多数水果中含有多酚、维生素 C 这类还原物质，它们的特点就是极易被氧化。榨汁过程中被氧化，大大损失了营养成分，所以水果洗净直接吃就好。第三就是少盐、少油炸食物。清淡饮食不仅仅是早餐，一日三餐都应该如此。不过作为一日的开始，少盐少油炸更为重要。清晨清淡清醒，你做到了吗？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观察，至少30国日增确诊超过千例，至少28国对英国封锁。截至北京时间的12月21号晚上19时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77,264,749例，死亡病例为1,701,595例。包括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在内的至少30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都超过了千例。其中，美国新增190,169例，印度新增24,337例，巴西新增25,445例。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9万。国会就纾困法案达成协议。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2月21号早上6:30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18,229,002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了324,621例。与前一日6:30的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为190,169例，新增死亡病例为1,973例。根据美联社消息，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国会就一项近$10,000,000的新冠疫情纾困刺激法案达成协议，涉及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救助，并覆盖向其他国家提供新冠疫苗的资金来源。据了解，该法案包括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600的现金发放，每周$300的补充失业保险金，为遭受重创的美国企业提供新一轮的补贴，同时为学校、医疗保险从业者和承担租金的租户提供驱动资金。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方面，英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5万例，至少28国对英封锁。英国卫生和社会保健部20号公布，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928人。今年以来，确诊病例的总数达到了204,147人，新增死亡病例为326人。被确诊阳性后28天死亡的病患总计人数为67,401人。根据英国天空新闻21号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因多国对英封锁而导致的进口食物短缺。 目前至少28国对英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据报道，约翰逊在一场高级别的会议上讨论部分进口食物短缺问题。政府担心，如果港口封闭的时间超过两天，几周后部分食物将耗尽。此外，英法两国间货运的停摆不只会影响食物供应，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到新冠疫苗的供应。再来关注一下法国方面，法国新增确诊病例超 1.2 万例，卫生部长称新毒株可能正在法国传播。根据法国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20号的中午14时，法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到了247万3354例，24小时新增12799例，累计死亡病例为60549例，24小时增加131例。法国卫生部长韦兰在接受采访时称，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冠病毒毒株完全有可能已经在法国传播。他从英国专家处了解到，新毒株重症患者的症状和人数与此前相同，具体区别需要等待进一步研究。再来关注一下印度方面，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2.4 万例，未来或不会再出现疫情高峰。根据印度卫生部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了105万5560例。在过去24小时当中，印度新增确诊病例24337例，新增死亡病例333例，累计死亡12572例。印度科学技术部下属疫情研究委员会日前表示，根据该委员会研发的模型推算，未来印度将不会再出现疫情高峰。由于目前每日治愈病例数多于新增病例数，预计印度现存病例数会稳步下降至一个较低的水平。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巴西新增确诊病例超 2.5 万例，总统称自己不打算接种辉瑞疫苗。根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的20号的数据，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了7238600例，比前一日新增2544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86764例，新增死亡病例408例。根据商业内幕20号报道说，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日前表示，新冠疫苗副作用难料，而在合同中，辉瑞对疫苗的副作用不用承担责任。他还透露自己不打算接种新冠疫苗。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2.9 万例，中国抗击疫情的信息受到俄民众欢迎。根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2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新增2935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287万7727例，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493例，累计死亡51351例。塔斯社信息审核编辑部负责人普罗科波娃在近日举办的中俄网络媒体论坛会上发表了题为《新冠爆发的真相与谎言》的主题发言。普罗科波娃表示，疫情期间，俄方与中方媒体合作了很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俄方了解到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信息，还原了中方的抗疫做法，受到了俄方读者的欢迎。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如何应对环境传人新挑战。12月19号，钟南山院士在公开场合提出新冠病毒出现环境传人的新课题。面对秋冬疫情防控出现的阶段性新挑战，众防控专家表示，环境传人需同时满足几个条件，全面科学有针对性的提前防护，可以避免被感染的风险。重点首先是保护好高危人群，通过精细化不断升级自身的防护手段等，就能够以低成本取得很好的防护效果。钟南山院士表示，近期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零星的本土病例，国内疫情防控面临两大风险，一是外部因素影响及境外输入，二是新冠病毒通过环境进行传播。多位防控专家表示，通过青岛疫情，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误传人就已证实，近期北京成都的检测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对一例核酸检测阳性患者的居住环境采样发现四件阳性样本，发现该关联病例之后，对汉庭酒店员工宿舍和工作环境场所进行环境采样，发现宿舍区21件样本阳性。成都市自12月7号发现本地病例后，从病例使用过的物品、住家及周边环境中发现了15份阳性样本。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介绍，第八版诊疗方案也强调了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可能会造成感染。环境传人并不是新冠病毒新的传播途径，本质上就是误传人。感染者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和物品，健康人接触之后就可能被传染。环境传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第一，物品污染比较严重；第二，病毒在物体的表面存活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温度越低，病毒存活的时间就越长；第三，接触污染的物品没有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可能造成感染。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冠病毒的环境传播是新出现的课题，需要科学家寻找规律并研究预防的措施。秋冬季节，新冠病毒又到了活跃期，疫情的长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没有变，科学精准持续守住疫情防控一线十分重要。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护士在给患者测量血压的时候突然晕倒，原来护士也是高血压。夜班，赵护士这个月夜班。凌晨零点，赵护士按照惯例查完病房之后，正在整理各种各样的记录单，这时候47床的呼叫铃响了，赵护士第一时间赶到，因为是老护士有经验，一般晚上患者不舒服，要么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或者头晕，或者睡不着，或者发热，所以赵护士每次值夜班，患者呼叫的时间顺便就带着体温计和血压仪，以免二次回办公室。47床大爷是高血压的患者，入院后血压就已经控制不错了，可是大半夜睡不着，于是想叫护士给他量个血压，怕血压又高了。赵护士给大爷量血压，高压136，低压68，血压正常，于是告诉大爷没事，可以叫医生开一片睡觉药，睡眠好了明天血压才平稳。正当赵护士安排好47床大爷准备去给医生汇报的时候， 突然赵护士眼前发黑，晕倒在地。这时候陪床的护工赶紧喊降。值班医生虽然在值班室休息，但是病房稍有风吹草动，一定第一时间赶到。这时候赵护士已经醒了过来，看到赵护士还坐在地上，值班医生职业性的测量了一下血压，血压高压160，低压100。之后值班医生扶着赵护士回到值班室，让赵护士好好休息，并汇报主任，启动备班护士。第二天赵护士的血压还是偏高，赵护士说自己前一阵子测量血压还是正常，怎么最近就高血压了呢？赵护士虽然是老护士，但是才29岁，这么年轻怎么会高血压呢？首先赵护士的父母没有高血压，可以排除家族史，后来也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最终的诊断结果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原因就是赵护士啊，最近一直在上夜班。第一，值夜班频率高，更容易引发高血压。我国13个城市近 8.5 万名女性护士研究表明，值夜班的频率决定高血压的风险的高低。如果一个护士不值夜班，或者每个月值夜班的次数小于等于5次，那么就不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可是如果每个月值夜班6到10次，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19%。如果一个月值夜班大于10次时，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2%。如果长期值夜班，高血压风险就会增加46%。这就回答了赵护士为什么突然就血压高了，为什么这么年轻就高血压了。因为赵护士最近一直在上夜班。第二，护士这个职业不可避免要上夜班，请多一些理解，多一点爱。虽然都在医院，虽然医生和护士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医生和护士的具体工作还是不一样的。有句老话，医生的嘴，护士的腿，这句话不完全准确，但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一个问题，那就是医生更多的是脑力劳动，而护士是很多医疗工作的执行者，比如抽血、发药、测量血压、输液、更换被褥、翻身拍背、各种护理等等等等，甚至监护室的护士还得端屎端尿等等。护士的工作确实很辛苦，同时任何医生护士都是无法避免夜班生活的。如果非要说医生和护士两个在值夜班的时候谁更辛苦，那么一定是护士。因为夜班的时候患者第一时间呼叫，第一时间赶到的肯定是护士。这期间对于不是很忙碌的科室或者没有具体任务的医生可以小眯一会儿，而护士的夜班基本上是不合眼的，需要在整个夜班期间盯着整个病房，以免第一时间没有发现问题，错误抢救时间。所以，不管是医生还是家属还是患者，请大家给护士多一点理解。如果您的母亲、孩子、妻子、女朋友等等是护士，您会随随便便的对他们指点，呼来唤去，甚至学垃圾人口出臭气，动手动脚吗？所以显然不会。那么就请我们给护士多一点理解，做好了您点个赞，给他一个微笑。做得不好，或者是新护士有时候难免小失误，抽血一次没有成功等等问题，也尽量的理解他们。当然作为护士确实要负责任，认真学习，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第三，护士该怎么办才能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实夜班对护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单纯夜班这方面带来的高血压风险也是无法避免的。可是 高血压的风险因素不仅仅是夜班，高血压还和肥胖、不健康饮食、久坐不运动、压力大、酗酒等因素也有关系。所以护士姐妹们值完夜班，除了补补觉，尽可能平时饮食上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粗粮、杂粮，在时间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坚持运动，控制体重，远离烟酒，尽可能把高血压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夜班护士也得多测量血压，早发现早治疗。经过综合考虑，赵护士退出夜班工作，改为白天工作。同时因为新发高血压，而且多次测量血压之后并没有高出高压160、低压100，故暂时不吃降压药，先以健康生活控制血压。两个月后，赵护士的血压已经降到了高压140、低压90以下。向所有值夜班的打工人致敬。护士、医生只是夜班比较频繁的职业之一，除了这个职业，还会有一些职业也会值夜班，比如警察、战士、消防、客服、便利店等等。但是作为医生，还是要再强调护士，毕竟在这些职业当中，年轻女性夜班为主的只有护士，别的夜班职业年轻女性较少。对于年轻女性，夜班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血压风险、糖尿病风险增加，还会导致皮肤粗糙、加速衰老，这可是女性最看重的。可是她们依然为了患者的安危，坚守在每个夜晚。在此向所有值夜班的人致敬，向所有值夜班的女性致敬，向所有护士姐妹致敬。最后我们想说，如果您不是为了工作值夜班，就尽量不要熬夜。主动熬夜带来的各种疾病风险增加，那真的是没事找事，并不值得致敬，还会给自己找麻烦。
小时努力很久也没有个结果，哭丧了脸，却发现更糟的越来越多。少人一心攀爬生命中的高点，直到覆灭壮志和眼。生活像一盘草莓，又烂又甜，吃就吃得心甘也情愿。放下吧那些笨重又随大流的执念，双手摊开好好领略。无心插柳柳成荫，少一些用力，多一些任性，你我都有归期，却胜不是这游戏的梦。 多少事努力很久也没有个结果，哭丧了脸却发现更早的依赖也。多少人一心攀爬生命中的高点，直到粗面壮志和眼。生活像一盘草莓，又烂又甜，吃就吃得心甘也情愿。放下吧那些笨重又随大流的执念，双手摊开好好领略。我新茶寥寥成荫，归期取胜不是这游戏的目的、我心茶寥寥成荫才是美丽，有那种美好会来自于刻意。这一生波澜壮阔或是不经都没问题，
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医兼兵梅建强说，武汉开方抗疫救治重症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工作当中，有一支特殊的中医兼兵队，国家卫健委重症治疗小组。河北省中医院党委副书记梅建强便是这支队伍当中的一员，也是队员中唯一的一位河北中医专家，同时他也是河北省新冠肺炎中医防控专家组的常务副组长。在抗疫工作中，梅建强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肉搏，他奋战河北，通宵达旦，只为修订一版更加的治疗方案。他逆行武汉，在多家定点医院与重症患者面对面，不仅制定了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中医药方案，还深入武汉的 ICU 病房收集危重症病人资料，开方抗疫。他是重症救治中当之无愧的中医急诊尖兵。大疫当前，随时候令，战之必胜。2月19号，作为河北省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控专家组常务副组长，正带队在唐山进行疫情一线巡诊的梅建强，突然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命令，让他迅速赶到武汉，接受国家卫健委重症救治小组的工作任务。梅建强表示，疫情爆发之后，自己便有思想准备，并且多次请战前往湖北支援，因此接到通知，他并不感到意外。乘坐高铁到达后，梅建强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武汉，冷冷清清，印象中那个热闹的城市不见了。梅建强感到了自己责任重大，短暂休息后便投入到工作之中。当时武汉疫情控制的难点主要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而梅建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所组成的重症救治专家组，就是为了降低重症患者转濒危患者的发生率以及重症患者的产生率等。在武汉的日子里，梅建强每天都要在几家医院内进行巡诊，深入 ICU 病房，对危重症病人临床病例仔细观察，在病人床旁通过中医四诊方法收集病人资料，详细查看舌苔脉象，综合分析判断病情，开具中医处方，随时修正治疗方案等。我们到一所医院之后，就要穿好防护设备到 ICU 诊断病人，要把这个医院内需要诊断的病人全部诊断完才能走出病区，有时候从早晨一直忙到下午2点多才能脱下防护服，简单吃点便饭赶往下一个医院。作为一名中医，梅建强需要通过详细查看患者的舌苔来诊断病情，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病人，梅建强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在他看来，完善的防护措施让自己可以塌下心来仔细为患者诊断。梅建强等重症救治专家组中医专家在总结前期定点医院中医药诊治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医院制定和修订中医药诊疗方案，其中尤其是重症以及危重症的诊疗方案，对疑难病例进行一人一方的现场分析，制定方案。经过一个月的辛苦努力，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取得了可喜效果，重症转危率和病死率显著下降，有效提高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回归总结经验，探索新冠肺炎中医救治新思路。3月20号，梅建强随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返乡，但是中医药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应用及效果仍然牵动着他的心。可喜的是，在中医药专家的推动下，6月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了 92%。 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了 90%。 回归岗位，除一周出三次门诊，梅建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总结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经验上，广泛与国内外同行分享中医药的治疗成果。7月11号的晚上22时，由河北中医学院和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等举办的中国中医药抗疫经验分享专家大讲堂系列讲座在线上开讲。梅建强专题讲座的主题是新冠肺炎的中医救治思路。7月29号，他应邀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中医急诊论坛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热病分会学术年会，并通过网络做了新冠肺炎巡查看中医药优势的发言，给河北中医学院的大学生讲党课，特别是讲到医生职责与担当，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线上培训，悉心提供中医技术指导，申报两项省级课题，在中医药治疗新发传染病系统架构和中医药国外合作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9月8号，梅建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梅建强坦言，这份奖牌不仅是颁给我一个人的，更是颁给全体中医人的。回访医者职责，专注耐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12月7号一大早，在河北省中医院明医堂，梅建强准时出现在诊室，开始为病人看病。此时挂号患者早已排起长队，在这些患者当中，找梅建强看诊的头痛、失眠、神经衰弱等病症的患者占了多数，他们各有诉求，又十分急切。就这样一直到中午一点，梅建强始终没有停下。专注、耐心、专业，梅建强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如此。详细询问并记录每位患者的症状，看病开方，为大家解决疑难杂症，这正是梅建强的出诊日常。生死时刻，冲锋在前，全力以赴，救死扶伤，这是医者职责所在，也是应有的担当。这次抗疫，中西医联合作战是我们抗击疫情的法宝，而中医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全程的作用，彰显出自身的魅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梅建强在获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时的获奖感言，同时也道出了他的心声。在武汉的奋战经历，虽然时隔数月，却都留在了梅建强的心头。当时接到通知后，我急匆匆地回家收拾行李，满脑子就想着快点快点，不能耽误了。回想自己当时的情景，梅建强不由地笑了起来。根据梅建强介绍，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和中药普遍受到了患者的欢迎。在我们的诊疗过程中，患者们都期盼着我们给他开中药。梅建强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符合中医疫病的特点。通过对病人的巡诊与观察，梅建强认为，从中医角度来讲，新冠肺炎的主要病因是浊毒闭肺，所以我们提出了化浊解毒、扶正祛邪的理论。同时，中西医联合救治可以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更好地起到治疗效果。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女性更年期常有的13种表现，如果得分超过这个数就要小心了。李女士本是一位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孩子也如愿考入理想学校的优雅女性，常常令身边的人羡慕不已。可是最近好像一切都变了，工作上总是力不从心，稍有不如意的小事情就能让她情绪激动，常常委屈的流泪，让她心烦意乱，生活也似乎失去了意义。周围好像总有人在窃窃私语说，她更年期了，快离她远点，别惹她。她与家人朋友诉说这些痛苦，好像也没人能够理解。更糟糕的是，原本身材窈窕、体态优美的她，现在却不可控制地发胖、心慌，全身关节疼痛，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夜里辗转难眠，一阵阵潮热出汗浸透了衣衫，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了？如果形容一位50岁左右喜怒无常的女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更年期。那么关于更年期、围绝经期、绝经这些密切关联的词都是什么意思呢？女性如何判断自己处于哪个阶段呢？第一，更年期是大众对于绝经期女性的通俗的称呼。更年顾名思义指年代的更替，女性因为卵巢功能的下降，从有生育能力转变为没有生育能力，进而衰老的阶段。第二，围绝经期是更早期的学术术语，女性往往40岁之后会出现月经紊乱，便开始进入了围绝经期，直至最后一次月经之后一年，围绝经期结束。第三，绝经是女性一生中最后一次经历月经，意味着卵巢功能就此终止。目前尚无明确的方法来预测最后一次月经的时间，因此绝经是一个回顾性的概念。如果最后一次月经后一年之后再无月经来潮，那么就可以确定为绝经。那么更年期都有什么症状呢？绝经后的女性衰老的根本原因是雌激素的缺乏。雌激素的作用很广，不仅能参与生育功能，还能作用于全身各个身体器官，比如皮肤、黏膜、骨骼、血管、神经等等。因此，雌激素的缺乏会出现以下症状：近期会潮热出汗、关节疼痛、情绪异常、感觉异常等，中期泌尿道、生殖道黏膜萎缩导致的不适等，远期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老年痴呆。那么面对更年期应该如何科学度过呢？一，为什么提倡更年期管理？在20世纪，女性预期寿命多数都到不了绝经期，所以有60大寿的说法。而如今根据统计，2018年北京市女性预期的寿命已经达到了 84.63 岁，人们越来越不在意60大寿了。而女性的绝经年龄多数还维持在45岁到55岁之间，这意味着女性延长的30多年寿命都处于绝经后期。在自然状况之下，女性将度过漫长的缺乏雌激素的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雌激素的女性如何能够健康地存活30多年。30多年几乎占据女性一生时间的三分之一。生命延长的不仅是长度，更需要的是宽度。补充雌激素后可以有效地缓解更年期症状，改善泌尿、生殖道黏膜萎缩带来的生活不和谐以及难言之隐，预防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老年痴呆。那么我们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应该每日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少吃糖、盐、油等，多吃蔬菜，限制酒精和咖啡的摄入，戒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 以上就是本期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